我哋有汤仲贤牧师为我哋正道。
弟兄姊妹们，未曾开始前我哋一起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主耶稣，今天呢个时刻，我哋求你自己你嘅宝座降临喺呢个会场嘅当中。你用你自己嘅宝血洁净我哋每一个人里外污秽嘅罪。那个勃逆横梗顶撞你的那个隐而未显的罪，求你来到除去。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运行在每一个人这个的会场的当中。主，我们知道不是你的灵去带领每人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主，我们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是柔和谦卑的，以至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的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的得胜名求，阿们。启示录第十三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描述有一个从海上面上来的兽，藉着这个异象，上帝告诉我们，他预言那个末日的时候，敌基督和他的国度在末日那种的权势，并且他将会在末日的时候迫害信徒。在末日，信徒在地上面要面对的冲击和挑战会越来越困难，处境会越来越危险。在这个时候，信徒更加要持守着信仰，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弟兄姊妹，信耶稣的人，耶稣从来没有讲过我们跟从他的人会一帆风顺的，有病的医病，没病的保身，破产的即刻会发达。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反而耶稣很严格的跟那群的门徒讲，你们如果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去跟从。当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当人类历史最结束的时候，信徒在地上是越来越难在地上来到生活和见证。不过耶稣这样讲，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面虽然有苦难，但是他里面有平安。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不要有很多人因为困难困苦，因为作基督徒会受人耻笑迫害，甚至有很多困难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离开他的信仰。但是使徒保罗话，佢想起将来嘅荣耀，比较现今嘅苦楚，佢就不足介意了。今日我讲题系从海上上嚟嘅兽。启示录，其实你将启示录咧可以分到两半嘅，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系启示录嘅上集，启示之上；第十二章到末了系启示录嘅下半部。从第十二章开始，你会睇到一开幕嘅时候就会见到一个天上嘅争战，係咪？就係、是、大红龙同天使长嚟到争战。魔鬼撒旦嗰个古蛇同埋佢嘅跟随者同天上嘅天君天使喺度争战，最后咩嘅结果係点样啊？大红龙被摔落地，係咪？喺天上再冇佢嘅位置，佢再唔会控诉嗰啲弟兄姊妹，但係地却系有祸啦。当佢气愤愤嘅被摔落地下嘅时候，神嘅子民同埋佢喺地，神嘅子民同埋地上嘅所有嘅人都会不断被佢嚟到迷惑，神嘅子民会被佢攻击同埋迫害。启示录嘅第十三章就系呢个天上争战落到地上嘅嗰个嘅延续。有一只兽从海上上来。启示录呢度讲嗰个兽嘅含义，究竟呢个兽系代表啲乜嘢呢？呢、这个兽圣经讲佢系十角七头，佢同嗰个七头十角嘅大红龙又系七头十角，有极密切嘅关系。喺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节嘅下半节嗰度咁讲，佢话那龙将自己嘅权力座位同埋大权柄都赐俾佢。其实在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的下半章的时候，讲到另外一只兽从地上上来。 大红龙魔鬼撒旦同兽同呢个敌基督同假先知另外一只兽系三位一体嘅。当我哋要清楚呢一只从海上上嚟嘅兽嘅含义嘅时候，我哋就唔能够离开但以利先知上帝启示先知但以利嘅预言系讲啲乜嘢。但以利书第七章一到二十五节，圣经咁讲，佢话巴比伦王白沙撒元年，但以利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嘅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嘅大意。但以利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嘅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上上来，形象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嘅翅膀。我观看嘅时候，兽嘅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嘅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含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者兽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又观看，又见一兽如豹，背上有鸟嘅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嘅异象中观看，见有第四兽甚至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着碎，所剩下嘅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在紧箍上权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烈火，麒麟乃烈火。宝座乃火焰，麒麟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的话被杀，身体损坏，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仍却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紧箍上权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耗，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利，我的灵在我里面受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就近一位侍立的侍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同爪，吞吃着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令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象强顽，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这角与圣民争战，胜了他们，直到紧箍上权者来至高，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侍立者就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角，与一切角不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着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角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的手，一载、二载、半载。启示录第七章第一到廿五节描述这个兽， 上帝话俾启示大以利，话俾佢听人类历史嘅结局，人类嘅历史嘅长河嘅里面将会出现兴起四个大嘅帝国。前面嗰三个帝国将会喺人类历史嘅里面盛极一时，但系都比唔上第四个帝国。第四个帝国系末世嘅帝国，佢将会吞并前面嗰三个帝国，统治全世界，佢会建立一个全球嘅单一政府。喺呢个第四个帝国，即系最末人类历史最后呢个帝国嘅时候嘅当中，有十个王，但系有一个人，有一个王，呢个就系小国，将喺全世界政府体系当中兴起一统江湖。佢将征服在其中三位公然反对佢嘅王，三个小国，佢要将呢三个小国连根嚟到拔起，最终呢个小国将成为世界上最有能量、最有权势嘅人，全球嘅独裁统治者。呢个就系圣经所预言嘅敌基督，佢嘅数目系666。因此，当圣经描述第四个帝国出现嘅时候，佢一方面讲呢个系一个帝国，呢个兽系一个帝国，但系另一方面讲佢系一个小国，系统治住呢个帝国嘅小国呢个人。因此呢隻兽被赋予人类嘅性情，提到佢有人嘅眼，有人嘅嘴，可以讲自夸亵渎上帝嘅说话。呢一个小国就系导致圣民七年大灾难嘅嗰位，佢将会发动针对对上帝子民圣民以色列人嘅战争，并且赢咗呢个战争，直至到至高者佢翻嚟给圣民伸冤为止。上帝将人类历史嗰个嘅预言，除咗喺大以利书第七章有预言之外，其实同样喺但以利书嘅第二章都有佢嘅预言。喺大以利书第二章31-45节，仲记唔记得尼布格尼撒王发咗一个梦啊？系嘛？梦见一个像好高大嘅，头系金，胸呢个两个肩系银，铜腹铁腿，然后咧佢个脚系同埋脚趾咧系半泥半铁嘅，跟住有一嚿石头系非人手所凿嘅石头，掟落嗰个像嘅脚嗰度，成个像就粉碎，然后呢个石头就成为一座大山。但以利就解释呢个嘅意象，呢个景象，但以利书第二章31-45节嘅景象，再次让我哋睇到人类历史嘅当中有四个王国嘅出现。不过今次唔系用四个兽嘅形象出现，而系用一个嘅铜像，用一个塑像嘅形象出现。第四个即系最后嘅王国，就系世界嘅帝国。喺呢个帝国里面，佢话有十个王，就好似呢个像嘅脚底下面嘅十个指头一样，代表呢个帝国系一个联盟或者联邦。将呢个帝国嘅建立将会超越过去人类历史所有嘅帝国，呢个帝国将会存续到耶稣基督佢再返嚟嘅时候，一块石头，一块非人手所作嘅石头，将佢打碎呢啲一切，然后建立起上帝自己嘅国度。圣经呢度好清楚嘅话俾我哋听，冇人嘅力量能够摧毁敌基督所建立嘅全球嘅国度。呢个就系点解圣经所讲末日帝国唔会被任何人类嘅军队打败，除非系耶稣基督佢第二次降临亲自去打败佢。我哋能唔能够知道喺人类历史嘅里面，呢啲帝国系咪真系出现咗呢？有好多人认为四大帝国，如果我哋要知道第四个帝国是啲乜嘢嘅时候呢，我哋一定要知道呢前面嗰三个帝国系啲乜嘢。确定咗咁就知道啦。所以呢好多解经家，好多圣经学者为咗四大帝国具体系指啲乜嘢呢，争论不休。但系我哋睇返圣经，但以利所关心嘅唔系前面嗰四个帝国， 但以利所关心嘅系最后嗰个嘅末世所出现嘅帝国系啲乜嘢？佢想知道点解呢个第四个兽同其他嘅兽个样貌如此迥异，并且如此凶残。不过即使咁样，我哋依然有必要检视四大帝国系嘅理论系啲乜嘢。第一个理论系传统嘅观点。按照但以理书嘅第七章同埋第二章，我哋 matching 一下。第一隻兽系狮子。这个在但以利书第七章所出现的。在但以利书第二章出现的就是那个对应的就是那个金头。狮子和金头。是代表巴比伦帝国。这个传统的观点是这样解释啊。第二隻出现的是熊，是银空，是代表马代和波斯。波斯马代波斯帝国是有两个民族所组成，就好像傍臂左右的傍臂一样。第三隻是炮，是铜福，是代表希腊帝国。第四个帝国是铁，是代表罗马帝国。但以利先知但以利看到的巴比伦是以金头出现，是但以利所确认的。这个是不会有争论。马代波斯人后来入侵巴比伦，取代巴比伦帝国，就是两臂的银空的代表。接着希腊帝国的兴起统一这个的全局，但是亚历山大大帝死亡了之后，这个希腊帝国分裂成两个的国家，就好像雕像的腹部列为两股。第四个帝国是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有两个政治的中心，西边的政治中心就是意大利的罗马，建立西罗马帝国，东边就以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为核心，这个是东罗马帝国，就好像雕像的两条腿一样。因为雕像的脚亦都包含着铁和泥的混合物，所以很多解经家相信这个脚和脚趾就是罗马帝国在末世的时候的复兴。这种理论特别怀疑欧盟就是那个复兴的罗马帝国，因为它是由罗马协定所发起的。最近这几个礼拜整个世界纷纷扬扬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是英国脱离欧盟，是吗？有人就说这个欧盟就是好像半泥半铁咁样，当佢合埋嘅时候有铁嘅能力，但係其实佢係水沟泥嚟㗎咋，係咪随时好松散㗎、啊、入入出出入入出出入入㗎，因为大家有唔同嘅民族所游合，唔同嘅语言所游合，係咪？所以有啲解经家话呢、这个就係复兴嘅罗马帝国，但係亦有啲解经家话唔係欧盟，而是天主教会先至是罗马帝国的再生。这个是一种传统的观点去解释但以利书的第七章和第二章那个的意象。弟兄姊妹，启示录是什么？启示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一个面纱这样，慢慢慢慢揭起，当你越近越近越近的终点的时候，你就越看越清楚。最近有啲新嘅学派、新嘅解经出嚟啦。呢种解经同呢个嘅传统嘅解释系好唔同。佢哋话呢啲解经家就觉得以后整个世界嘅核心、世界嘅事务嘅产生嘅终点、世界嘅末世预言全部嘅焦点喺边度啊？喺中东，唔会喺第二个地方噶啦。就是在中东，最多事、最多问题的地方就是中东，世界的火药库就在中东。因此他们解释狮子是代表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你知不知道是现在的哪里？伊拉克。熊代表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即是现在的哪里？伊朗。直到这样呢，他们都赞同传统的解释的方法。第三个是炮的帝国， 佢哋话唔系希腊，系乜嘢？系人类历史里面曾经出现过奥特曼土耳其帝国。佢哋相信第四个世界嘅帝国同样都系一个伊斯兰所由伊斯兰信徒所建立嘅回教嘅伊斯兰帝国。圣经呢一班嘅圣经学者认为，当启示录当中嘅第五个号吹响嘅时候，喺幼法拉底河流域就会兴起出嚟嘅呢一个嘅帝国。因为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都曾经喺属于佢哋嘅时代，喺嗰个历史嘅长河当中，呢帝国都曾经以嗰个地方成为帝国嘅中心。所以佢哋相信第四个帝国嘅基础系未曾出现过成为帝国嘅嗰个地方，就将会成为中心。呢个就系叙利亚。第四个帝国嘅基地将会建立喺叙利亚，最有可能就系喺大马士革。佢哋用呢种嘅观点嘅推论，佢话嗰个敌基督将会系有叙利亚籍嘅人。这个敌基督将会出现。当然啦，这些都是解经家的推测，最后尾都是毛不清，大家在核子摸象。不过我们看到一个脉络是越来越清晰。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圣经这么讲，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海是代表什么？海是预言性的，代表世界上大部分不属于神的人。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7章20节这样讲，他说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泥。因此他们就这样推测，这个敌基督是从外邦的海出来的一个的外邦人。为了更加了解圣经的预言，有一种原则叫做巴布扎卡原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讲叫远山近生论。这种原则认为圣经有一个循环的主题，意思就是说圣经很多预言有短时间的含义，对于当代人是适用的。换句说话来讲，先知有啲预言出嚟已经应验咗啦，或者喺历史上面已经发生咗啦，不过仲未完结。因为呢啲预言会有更广阔更长时间嘅距离，普遍嘅意义要应验，佢将会再会应验。呢啲预言，圣经所讲嘅预言指向唔单止係单一，包括历史性嘅指向，或者已经应验咗嘅指向，亦都包括一啲未来将会应验嘅指向。弟兄姊妹用呢种原则去解释以赛亚书第十章五十七节描述亚述人嘅性情，佢同敌基督嘅性情非常之吻合。亚述呢个国家喺边度啊？亚述呢个国家就系喺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同埋幼法拉底河，涵括咗现在嘅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同埋土耳其。以赛亚先知十章五到七节，佢哋点样预言亚述？佢话亚述系我怒气嘅棍，手中拿我怒恨嘅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嘅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掳掳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意思，他心也不是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在以赛亚先知那个年代，亚述掳掠以色列人，因此这个事件是指向当代，同时都是历史上的事件。但是这个以赛亚的先知的预言却是指向未来的敌基督。经文告诉我们，亚述将要将世界上一国一国这样消灭，他一开始就是向世界列国，接着 上帝就使用亚述作为征服以色列的工具，来到成就上帝的愤怒。在启示录九章十四到十六节，圣经这样预言，他又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困在幼法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圣经在这里讲紧，圣经在这里预言，在末日的日子，亚述的大军有几多人啊？有二万万的人将要征服全世界，最后尾就是直去到以色列，要践踏以色列，将神的选民毁灭。然而敌基督不明白自己是成为上帝的工具，原来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的里面，甚至邪恶不幸法的发生，仍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但是敌基督相信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自高自大，并且认为自己不可征服，上帝预言要惩罚他们。在以赛亚书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圣经这么讲，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的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像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抠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抠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上帝使用亚述的杖，但是上帝却要将这个杖截断，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将人类历史结的结局话给那些跟随耶稣的人知道。亚述帝国现在不存在，但是在以赛亚年代，亚述帝国覆盖过今日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西部的伊朗四个位于幼法拉底河流域的国家。圣经预言这个第四个帝国将会在第五个号同吹响的时候，在这个两河流域当中兴起，敌基督就在这里出现。等姐妹，我们有没有证据，有没有表面的证据证明这些事情是朝着历史，人类的历史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呢？我们有没有证据表明穆斯林世界正是朝着建立一个新的帝国而努力呢？事实上确实是如此。等姐妹，如果你在这个月，有在回教的斋戒月，其实回教的斋戒月未完的，是吗？在这个斋戒月当中，如果你不断看报纸的时候，你出现一个现象，就是 ISIS 不断在不同的地方发动这个攻击，是吗？伊斯兰国他为什么要立国啊？伊斯兰国的立国就是他想建立一个由伊斯兰所掌管的哈里法帝国。穆斯林世界正是致力打造一个由一个属灵领袖掌权的伊斯兰合众国，这个并非是一个的秘密。ISIS 他们宣称就是为这样而建立。伊斯兰称帝国叫做哈里法。虽然在目前世界并未出现任何的哈里法，但是我们顽固从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都能够发现到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曾经出现过好多个哈里法王朝。从穆罕默德开始，在穆罕默德那个时候， 佢曾经所有穆斯林世界服膺喺穆罕默德嘅麾下建立咗一个嘅哈里法帝国。穆罕默德过世咗之后，接着嘅就系四大哈里法帝国。穆罕默德嘅两个外父艾布帕克同埋奥马建立咗，逐住佢嘅王朝。跟住就系奥斯曼，即系而家嘅逊尼派，阿里、哈山同埋侯赛恩，即系而家嘅扎叶派，佢哋建立咗呢啲嘅王朝。跟住就系韦马哈里法王朝、韦马亚哈里法王朝、阿拔斯哈里法王朝，最后亦都系最近晚期一个最大嘅帝国，就系著名嘅伊斯兰嘅哈里法，就系奥特曼土耳其帝国。所以佢哋话第三个帝国，呢啲解经家觉得第三个帝国唔系希腊，而系奥特曼土耳其帝国。1924年3月3日，奥特曼土耳其帝国灭亡，穆斯林世界自此就混乱无序，四分五裂，内战频生。逊尼派同扎叶派，你打我，我打你，两伊战争，伊拉克同伊朗，系嘛，打来打去，这个整个穆斯林世界一片凌乱。但是不知几时，穆斯林世界看到短亮光，他看到欧美西方世界的黑影吞没了这个世界，他们相信20世纪见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带来的混乱、不安、不平衡、独裁的世界和世界的纷乱。他们深深相信解决世界唯一的途径的方案，就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伊斯兰哈里法帝国。基于伊斯兰教的先知的预言，他们相信下一个哈里法帝国将会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这个帝国是由马哈迪是什么？就是穆斯林世界期盼的尼赛亚。马哈迪和他12个伊玛目，即是伊斯兰的宗教领袖，即是12个使徒，穆斯林的尼赛亚和穆斯林的12个使徒所建立的帝国。他们相信马哈迪将会是穆罕默德直系的子孙，并且他有特殊的能力和号召力，将整个分散的伊斯兰世界能够凝聚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并且他们服从马哈迪的最终的权威，他对西方欧美世界发动圣战，并且取得胜利，将伊斯兰的教规教法引入这个帝国的里面，执行伊斯兰法。他们会建立一个全球不被挑战的帝国，统治全世界7年。弟兄姊妹，世界的局势和政局好像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世界各国的领袖正是努力共同创建一个全球的政治体系。全球的单一政府或者全球政府的联盟将会慢慢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隐现。联合国、欧盟、G8、G20 等等的政治组织陆续在这个世界上面兴起。各世界各国的领袖，他们愿意提高凝聚力，共同解决全球的事务，例如气候变化、气候变暖的现象、世界安全、世界经济等等。他们这么多年来所讨论要建立的是一个单一世界的秩序，而圣经预言这个敌基督将会在这个的内部夺取权力，并且骑劫这个单一的世界去统治全世界，最后尾迫害基督徒。但是但以利所关注的不是前面的三个帝国，但以利所关注的是后来出现的第四个帝国。这个帝国正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有十个元首，有十个王。其中有一个的元首，其中有一个王，就是那个小国。他初出来的时候以一个和平的君王出世， 出现，踏入呢个政治舞台，取得权势。当佢取得权势之后，佢就变脸，变得凶残，征服全世界。接住就系进攻耶路撒冷。启示，上帝对人类历史嘅启示。当人类越接近终点嘅时候，这个嘅启示，这个面纱越揭越高，越睇越清楚。但以利书十二章四节，圣经咁样预言，佢话但以利啊，你要隐藏者话，封闭者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加。圣经呢度讲，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是切心研究，有好多人专心咁研究，于是知识就爆炸。知识呢个字原文系科学，科学就爆炸。听姊妹，你睇下短短呢几十年，世界嘅科技嘅爆炸系远远超过以前千几年，系咪啊？喺今日科技嘅发达，例如电脑嘅技术嘅发展同埋应用，全球电子货币嘅兴起，生物医学嘅发展， GPS 嘅广泛应用，卫星定位等等嘅科学，都配合帮助日后敌基督嘅统治。如果你唔参加嗰个淘宝嗰个户口呢，你有宝都冇得淘啦，系咪？所以我永远都唔识淘嘅，因为我冇户口。系咪？顶姊妹，科技嘅发展可以将你嘅晶片植喺你嘅右手同埋额头。好多年前我睇呢段经文嘅时候，二三十年前我睇呢段经文就摸不着头脑。但係现在就越嚟越清楚。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我哋大家一起读呢段经文好吗？预备，一二三。弟兄姊妹，清唔清楚啊？如果有一日有一个人话你，如果唔参加呢个系统，植个晶片喺个右手或者额头，咁咧你就唔会做买卖，你有宝都冇得淘，可唔可以啊？绝对可以。弟兄姊妹，万物嘅结局近啦，越嚟整个世界嘅发展越嚟越清楚啦。所以基督徒其实越来越难做的，你知不知道？好艰难的。所以耶稣要我们为严作纲。耶稣说他所预备的，潘博华，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来的。是吧？这个是极贵重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来的。圣经说，凡是有意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这里了。启示录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其实是引用旧约耶利米书的十五章二节。先知耶利米这么说，他说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里面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就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就必交刀杀，定为饥荒的就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就必被掳掠。其实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道者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上帝已经命定了，上帝已经一早将人类的历史的结局终结是怎样一早定了，话了给你们听了。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主必快来。先知耶利米原本是警告以色列人，预言他们因为叛逆而招致神的审判，但是启示录的作者引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二节，他所讲的就不是一样了。启示录的作者是鼓励那些在患难当中，在受逼迫当中，在受困苦的当中，因为你的信仰而遭致你很多不方便，因为你的信仰遭致你受逼迫甚至被人耻笑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你要忍耐到底。信徒所遭受的苦难和被杀害，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而是因为来自兽，来自末世那种邪恶的权势和能力。换言之，在末后的日子，信徒要为义受逼迫，就好像他的主耶稣一样。其实耶稣一早跟跟从者说，如果你们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因为在末日，信徒更加需要信心和忍耐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和苦难。弟兄姊妹，整个世界的局势那个核心点在中东，你看中东就得了。如果你看到中东，你知道呢，有人告诉你耶路撒冷将会建圣殿，或者有建圣殿的计划，是吧？或者有很多的新闻在中东发生，跟圣经所讲的预言很接近啊。耶稣就来回来了。弟兄姊妹，如果今日是末日，今日耶稣回来，你最重要的是做些什么？你还会不会为着啊我那层靓楼去劳碌奔波？你还会不会因为你一些很小的误会，或者很小的滋味麻利的事情彼此来到争斗？如果今天是末日，永恒立刻就出现，有首诗歌这样说的，本来我想揀这首诗歌做回应诗歌的，你将会怎样？弟兄姊妹，耶稣呼召那些人跟从他，是要背起十字架紧紧的跟随。因为在地上虽然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为我们看到将来的荣耀，我就轻看现在的苦难。我将我的眼目所看的不是地上的苦难，而是转眼仰望耶稣。我知道纵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我们知道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不效力，圈里面没有牛，棚里面又没有羊，然而耶和华上帝仍然让我们能够欢欣，仍然能够喜乐。如果今天是末日，永恒立刻就出现，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七章四章七到十节，他这么说，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Oh,
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耶稣基督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站立在他面前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